四块钱还真算算啊。那我是很感兴趣，那确实我想讲的就是奔驰，但是我自己个人其实并不知道，我也是在讲这么一种设想，因为我很高兴从你的嘴中听到了这样一个设想，看来还真是有的。好，那么就请你就是稍微详细的给大家，也包括给我来讲一下这个，比如说奔驰它的这个应用前景怎么样，怎么说跟其他比起来，它有没有这个市场前景？打个比方说吧。
它这个一个是那个需要同步，就是需要跟播放的那个必须同步才能保证所有不管是在电影院还是在家里看，就是让所有人带上眼镜后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不然的话不同步，那个就会有人看到的是右眼，看到是左眼，就是这个频率要跟它播放频率一样。还有就是眼镜里面要装电池，它那个接收器和同步器都需要通电，这样的话就是跟那些相比有一些多余的那个功耗，但是它看的话肯定比其他那些要好，就是它左右眼分得非常开，效果会好。
你说看的话还比其他的要好是吗？
也不是，
就是你是体验过的吗？
我体验过，但是我是看不出来的太大的差别，但是理论上说是会好一点。
对，那你来估量一下这个前景，比如说奔驰这个东西以后会在市场上或者特定的领域有一定的这个份额吗？就是你客观的给大家讲一下。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也是在向你请教。
我也没有，对，因为对之前我做的时候主要不是做这块，但是我知道这个原理，然后就了解过一些。可能市场的话，现在也有应用，也有应用，只是还没有那么没有像偏光和偏这那样特别广，可能还是因为有些局限，所以还没有应用起来。
请你的这个名字跟我讲一下。
啊，我叫孙悦。
什么？
孙悦。
孙悦，歌手是吧？
对。
我希望我再希望讲一下，我希望以后这个就是你们站起来的话，还是主动说一下对你，比如说你愿意讲话，主动说一下。刚才是哪位同学记不得了？是郑平吗？还是什么？但是因为每一次你讲了我老来问你的名字的话，这个我自己第一个这个说不定我讲的时候我就忘记了，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主动讲。你如果不讲 ，OK， 那么你自己就学会放弃了啊，好吧？那么这个孙悦是我这个最后一次的名字了啊！你和我说，不管是这节课还是下节课，你要是自己不讲，那对不起，那我不会再问了啊 ！OK， 所以该进去就是不该进去的时候，不用选择这个进去。这个奔驰确实孙悦刚才讲的也挺好的，他基本上他根据的原理呢，我估计他也是根据人眼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对，所谓的视觉暂停的原理，大家都知道这个视觉暂停的原理就是一个。就是你所看到的景物，如果不是真正完全连续，而是就是以间断的形式这个出现的话，如果它这个间断的频率比较快，就是说不是还是间断，就是两次间隔之间的不是太多，就是说你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说它不会影响你的这个观看。那么这个最常见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的电影或者电视要让人看着有连续感的话，它的帧率应该是多少？这也是一个常识，对。那么有人说24，有人说25、30，这都是不同的标准。但基本上呢，就是24、5帧，那么是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这个连续观看的这个标准。那么如果奔驰的话，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啊。那么对我顺便问一下，就是刚才孙燕是不是可能就需要达到50帧的这样一个？
我们用60。
你们用的60帧是吧？就是说相当于左眼右眼各放30帧是吗？
什么？
就是相当于
分开了，
就是一秒钟就是左眼。放30帧，右眼也放30帧，还是一秒钟左眼都要放
30帧？右眼30，左眼60，右眼60，
那120。对，那就120了，到底是啊 ？OK， 那就是很高的，那可能是属于高精或者是这当然更好，就刷新体系就是达到左眼60，那相当于120了，对吧？那当然也很好，越高越好。那么奔驰这效果呢？刚才就孙燕同学也基本上讲，就是通过视觉暂停的现象，就是说你暂时把你的这个左眼看到你掐断了，然后换灯。就是暂时插上，过一会儿再放，那么不会影响你的这样一个观看的这个效果。那么基本上分时它可能就是这样，基本上就是先用一个时间段让你的这个叫播放左眼的图像，同时通过这个叫眼镜和这个叫信号的这样一个同步，把你的这个右眼相当于挡起来，不管以图像的方式挡起来，只让左眼看到左眼的图像。然后第二个步骤呢，下一个步骤呢，把你的这个左眼挡起来，只让右眼看到 跌眼的图像 OK， 那么这个事情呢，你只要这个能以足够快的频率去把它做出来，那么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现在我们这个频率太慢了，但如果足够快的话 OK， 那么你通过这样一个分时的眼睛也是可以去做到的。那么当然现在还有刚才柯杰跟同学也谈到了，有没有可能不用眼睛裸眼三 D？ 其实不是没有，我相信可能有同学看过的。那么我可以跟大家讲说确实是有，那么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我自己唯一一个，这个也不是唯一一个，但是我能记得的，在深圳的这个宝安机场，他们的这个不安检的地方好像是有这种，就是说就是裸眼三 D 这个放出来的那个效果，那么看着呢也还是不错的 OK， 就是说你不用戴眼睛 OK， 那么你也能看出这个叫三 D 的效果。好，那这里呢我们就不做展了，我只是请问一下大家，大家自己可以想一想这种所谓的裸眼三 D 它是怎么样去实现的 OK， 其他都要眼睛，你能把眼睛去掉吗？眼睛去掉的话，那么怎么样去实现这个东西 OK，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基本上言归正传，讲我们的这个叫图像处理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我为什么推荐大家去用 MATLAB 来做这个东西呢？那么就是因为其实它简单，也是出于一种偷懒的考虑，让大家这个节省一点时间的考虑。如果你真的想通过编程来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图像处理的基本的知识，那么 MATLAB 呢，它有一个好的就是什么呢？它有很多的这样一个这个内部的细节给你就是说很高的这个集成化的，比如说一句话 I'm read 就把这种图像读出来了，然后再来一句话 I'm show 就把它显示出来了，那么再有比如说再写再一句话把它 write 进去，那么这其中做了一个什么，那么做了一个这个直方图展示，或者是直方图均衡，就是说很多的这样一种我们讲起来可能要讲个半节课到一节课的这样一个技术，那么它可能一句话很简单就做完了。所以呢我建议呢大家呢就是说通过 MATLAB 里面的这个叫 Image Processing 的工具，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比 Photoshop 相对来说呢是更低层的一点，但是正因为更低层一点，它呢就能够更好的引导你，告诉你不仅仅是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而且告诉你这个目的是用哪几个步骤，每一个步骤大概是干什么的，怎么样去做去完成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 OK 这门课想要这个叫学的比较深入的话，关注一下 MATLAB 的图像处理的这个工具包，这个呢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再说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大致的这个以绪论的方式看一下这个图像处理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以及是怎么样去做的。那么关于图像处理，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在不同的书里面可能也会看到不同的定义。那么咱们在这里面就简单的这个给了三个定义，当然肯定还会有其他的这种，我就不一一的说了，大家心里面大致清楚有一个这个印象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其实两个字，一个是图像它处理的这个对象，第二个处理就是它处理的这样一个技术。那么这个处理当然也可能得到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后面分开可能是一个什么呢，可能是一个这个模糊化的结果，可能一个是一个 3D 立体电影，那么也可能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什么图像这个叫一部分这个抠出来然后补了另外一些的这样一个图像编辑的效果。那么这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说比如说对于一个特定的这个算法，我们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图像作为输入，那么它得到的什么样的输出。那么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门课主要的还是讲原理，比如说这个 processing 这样一个黑盒子，它其中到底是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算法。那么我们这个课上我跟大家介绍一些常用的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然后呢在不同的应用当中都可能用到的一些常见的这个处理的方法。那么咱们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其实说起来也不算特别的简单，就打个比方说就是在图像里面找人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其实也做了很长时间了，但是一直做到现在呢也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啊算法也都用上了，也讲不上特别的完美。这问题其实很简单，就给你一幅图像，就问你这幅图像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一个人。那么这个答案就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这里就不足给出的就是这个是这样一个答案，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否，这里就不足呢都是给出了否的答案。好，那么接下来我就问一下，假如说把这个问题摆在你的面前的，你会采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 谁来回答这样的，就是说你现在你这么一个同学，你说现在 OK， 我让你设计一个，不管是在哪一个场景你设计的，然后比如说换一个摄像机，然后摄像机里面随便找一个这个，随便找一帧一天的什么时候，然后来观察一下，然后当然不是观察，比如说你需要自动的知道在什么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人进入你的这个摄像场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一个调出来，你希望用一个自动的去来把有人的这个场景调出来 OK。 打个比方说就是这些，你怎么样去确定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人，请注意一下，咱们这里只需要知道有没有 OK， 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再说。那么有没有同学愿意讲一下，比如说这个问题来给你们，你会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寻找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人？
我的想就是咱们就假定这种处于正常情况下不出现出现任何问题，就是残缺的图像里面正在图形正地方不太完整不太显示，就假装是个正常图像，就是作为一个人的话，就是最主要是要有头躯干，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用一个计算算法去把它那个就是有一个图形的一个区域去做比对，就把这一块放在图片里面去做比对，
把一个人的这一块放在
就是头部的这一个轮廓和那个图像上面就是这一片区域。
好，请大家注意啊，这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两个字的关键词，
轮廓。
轮廓，对，我试图在里面提取关键词啊，跟你继续说。
然后如果说有的话就是说明这个人在里面，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不在里面。
你还有别的吗？如果有的话一股脑讲出来。
暂时还没有想到。
好，暂时还没有想到。行，这里面我需要大家，我已经说过了，请大家关注的就是第一个关于图像处理的关键词，就是轮廓。它刚才讲的是轮廓，那么在其他的处理里面可以说成形状 shape， 我们都是一样的。那么请大家注意，第一个呢就是说的更普通一点，就是 shape， 就是形状 OK， 就是形状，是可以通过形状这样一个关键词，到底怎么样去提取这个形状，咱们先不讲。哎，不管怎么说，比如说人的脑袋是圆的，对吧？人的这个躯干可以用一个这个叫圆柱体来表示，对吧？那么所以的，首先通过这样的形状，我们是可以区分，就是人体的形状呢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有一定的特征的，就是区别于其他的这样一个家具或者说其他的这样一个物体，对吧？那么有没有其他同学能做出补充？
啊，老师周平，那个我想问的还有一个就是根据轮廓提取一些特征，然后我们有一个那个库，是人体的各种的那个形状的库，然后去对比，然后匹配的话，如果达到一定相似度的话，认为是有一个人。
对。那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形状的这一块儿，说的更具体的可能差不多。通过模板匹配，我顺便讲一下，模板匹配这个思想很基础，但是呢，正因为很基础，所以可能也是很实用，就是说比很多的其他化学复杂方法可能是更加实用。通过你已经有的这样一个东西跟给你要做测试的这样一个东西去做匹配 OK， 如果匹配度高你就认为 OK， 你找到这样的东西，匹配度低就认为没有找到，这个是非常常见很实用的一个方法。还有别的吗？
确实大点。我刚才上节课提到有用那个就温度来识别的，然后人体36.7度，然后可以识别一下，
对，然后再那个
特别好
配合这个图形的形状。
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特别好。OK， 这个是属于 OK， 不是属于可见图像的这个识别范围领域的，已经属于是要用这个其他的这个传感器的这个识别领域了。但是确实很有意思，就是说人体有温度，它不同于这个其他没有温度的这个非生命体，对吧？这个其实就这么说吧。它可以得到相当，如果这个是可以实现的话，而且这个确实也是能够实现的，先不考虑成本。假如说不考虑成本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话，其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可靠而且非常准确的这样一种识别方式，应该说这个非常好。 OK， 那么这是温度，就是说另外一种这个物理量其实也都是OK， 这个在我们后面看，比如说医学图像很多地方都是会用的。还有吗？
然后我就觉得吧，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咱们可以分析一个人，你穿的衣服、裤子两个颜色都是差不多的，就是那个胳膊两个颜色也差不多的，就比如说那个踢球的那个，哎，那你就识别就是这两种差不多的颜色，哎，然后这可能大概就是土，然后 两个都差不多的那个稍微细一点的可能大概就是一个。然后我是这么想，因为你看其实这里所有的图，哎，他们的左腿和右腿的颜色都是一样，你遇上小丑可能就你可能识别困难。
小丑是属于这个对不太正常，这个能够理解。对，因为我这里四面体积啊，这两块颜色也差不多。
对，要结合形状，要结合形状，
要结合形状，对吧？对，就颜色结合形状，可能结合的这个这两个毕竟过于臃肿了，是吧？谢谢您看，那个后面这位女同学。
可以通过人类
运动的姿态，跟他行走的姿态，跟其他生物体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你稍微等一下啊。这个呢，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确实男性和女性的思维有所不同，这个在我的课上呢，也已经这个叫多次的得到了体现。一般来说，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在我以前的课上也是女同学主动站起来发言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一旦有的话，她总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这个视角，或者说另外一种方式引导出一种带启发的这种方法。这确实是，那么。这个女同学，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看到了这样一个人，从而很直观的这个得到了这个东西。确实，从运动这个角度，我们是可以去识别人和一些非人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具体来说，这个人的运动其实还是蛮有特点的。能说出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吗？当然，这个是指的在运动图像当中，就是单纯从衣服静态的图像可能看到。但如果有运动信息的话，人的这个运动特点，比如说和这个帆船的运动特点和或者其他的这个火的运动特点是不是一样的呢？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第一个，比如说人的运动特点，人和小汽车它的运动特点一样吗？首先它和不动的咱们就不用说了，对吧？同样是动的东西，人和小汽车的运动会是一样的吗？用物体来帮，用更加这个专业一点的方法来说的话，人的运动是什么样的运动啊？这个小汽车的运动是什么样的运动？OK， 这个我也不太敢说，但是大学物理里面大家肯定还是学过所谓的钢体运动和这个非钢体运动，还记得吗？所谓 rigid motion， 所谓刚性的运动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物体的所有上面任意一个点，它的运动轨迹都和它的全局的运动轨迹是一样的，对吧？但人不是这样的，你看它的这个、它可以做这种。就是上臂完全不动，而这个小臂可以绕着上臂去转圈，这就是所谓什么呢？所谓非钢体的运动，就是柔性的运动，它不满足整体的，就是说它在整体运动之外，它的局部还可以和整体不一样的这种比较软的这样一种运动，或者说刚性的运动或柔性的运动。而人的运动呢，就是说虽然局部可能是刚性的，但整体上来说它其实是柔性的，它有一些关节可以去做。那么还有一点呢，大家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人走路的这个运动方式呢是有很明显的这样一种周期性的，就是手脚向前向后摆的这样一种方式，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也是这种所谓的运动周期性，其实大家如果看得多的话，或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方面的应用，应该也是有，它也是用的，就是有很多所谓的步态识别，所谓的这个步态识别就是说通过这个专门研究人的这个在这个摄像机当中的它的这样一个走路的这样一个姿态，这个呢就是通过人的运动这样一个方式可以来识别出其中有没有人。OK， 那么这里呢就给出了另外一个关键词。刚才有一个关键词是形状，第二个关键词是温度，现在我们有个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运动。我们可以通过运动这样一个特征来识别人。OK， 那么请后面同学来讲一下
一个简单而且低级的方法是判断颜色。
判断颜色。
大面积的黄色的话，我有理由怀疑这里头可能会有。
对，讲。慢一点，慢一点。我每次讲完以后，我还是要稍微的这个休息一下。那你讲一下吧，讲你也讲一下。
我叫吴斌。
吴斌。
哇，这个图像这涉及到应该是涉及到图像识别的那个问题。首先，它需要一个前处理，就是需要把一些无关的信息去掉，比如说颜色，可以先把这些图像给灰度化。全部都是灰白那种，然后再提取其中连续的颜色，然后再把这一块抠出来之后，把这些图像取它的特征值，比如说它的 大小啊，比如说矩阵的一些相应的特征呀，然后把它送到那些通过一些图像模式识别的一些算法，比如说神经网络，通过大量的实力的训练，然后得到相应的结果，然后通过这种算法来实现。
你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这个？
啊，我没有做过，就是看过相关的东西。
应该怎么说？那么你这个讲的，就相对来说比较深入一些了。那么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把这个处理的过程说出来了。就是基本上流程是说出来的，但是总体上呢，就是我们还是从怎么讲呢？我继续沿着刚才的这个颜色的这个话题来讲啊。刚才这个颜色 ，OK， 这个呢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叫什么指标，那么请大家记住。那么事实上就是颜色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般来说认为人的这个叫可能人的皮肤对吧？既然是人的话，身上总有浓度的皮肤，尤其是他的脸，脸部肯定是浓在外面。但是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大家大致看一下，比如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的脸，以及这个走路的人的脸。那么还有他的这个手部以及这个腿部可能都有些浓度，一般来说大部分的这样一个，虽然人种也有这个不同对吧，人种有不同，但是大体上呢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人的皮肤的颜色呢，就是如果这又回到颜色里面，就是你如果把所有的这个颜色频谱画出来的话，然后把各种人的这个颜色频谱有人的肤色画在我们的这个各种颜色的这个频谱图上，你就比对一下，发现呢它在这个整个这个颜色所在的这个空间呢，比如说这是我们这样一个颜色图，可能人的肤色所在的颜色呢，可能在其中呢，可能是也是比较集中的比较吧，就是说至少人的皮肤它不会是绿色的对吧，比如就我们这个叫亚洲的黄种人来说，它大体上呢是这个叫黄褐色的这样一种皮肤，那么白种人的话稍微偏白，黑种人的话那么稍微偏黑，大体上但基本上都是会有其中比较集中的集中在某几个区域。而且呢颜色这个东西，那么我需要向大家说明，它应该说是什么呢？它应该说是我们的这个数字图像的，如果说是这个图像这个东西，如果是大师的这个绘画素描什么东西，可能相对来说你认为形状可能就是这个或者轮廓是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这个本质的特点，但是就数字图像而言，大家知道吗？数字图像并不是数字图像，它最本质的这样一个这个，或者说最基本的这个表现单元是什么？你们应该也是知道的，大体像素对吧？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发光的点表现出来的，而这个发光点它所携带的最本真的物理特征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刚才那同学讲的这个叫什么颜色，这个应该是数字图像最为基本，那么最为直接的这样一种表现方式，比如最底层的表现方式。刚才讲到的不管是形状也好这个，然后是叫什么运动也好，它其实都是在颜色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相对来说高一层的这样一种知识。所以说颜色其实呢它是这个叫最基本的这个数字图像的一个这个叫物理特征。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发光的极管或者什么现在的这个液晶显示器打出去三种颜色，红绿蓝这个三个颜色，这个呢就是最基本的这个物理特征，就是基本上不能再往下分解。所以呢其实颜色这个东西呢是最直接的，我们最早期的这个就是人脸识别啊或者人的识别，其实用的呢恰恰用的最多的呢也都是颜色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它很直接，颜色直接就拿来用，形状的话你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话直接不同颜色的这样一个东西通过多种方式把它组合在一起，你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形状。所以颜色呢其实是用起来最方便也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一直到现在很多的这样一个识别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图像还是通过颜色这样的方法来去识别它。 OK， 那么这里呢可以做又一个关键词，就是颜色。那么还有呢其他同学再有一个经验，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分成深度图和深度来看。
深度来看
3D 看的话拍摄出来的深度图可以有不同的深度来区分人和背景和其他的杂物，
不同的深度来区分。 OK， 这个你能讲得详细一点吗？虽然深度我们可以知道，但是怎么样通过不同的深度来区分人和这个其他的杂物？
就是他用那个 3D 看不到拍出来不同的深度的图像，不同的灰度值，然后通过连续的灰度值来再匹配人体的模型模板来匹配出一个人。
很重要，这确实深度它肯定是可以，它可能深度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就是至少目前的技术来说很火的一个东西，那么大家可能也都用过或者说叫什么的体验过这个微软的 Kinect 类似这样一种东西，对吧？那么深度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具体呢，我没有做过，但是肯定是可以，就像刚才这个孙燕说的，那么它比如说人所在的这一块和这个叫，就比如说我在这里吧，就是我的深度，针对于你们而言，我的深度和这个桌子的深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我的深度相对来说要深一点。比如说你能够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 OK 某一个特定区域发现一块连续的这个深度物体，而且它在形状或者说颜色上，比如说它能够匹配人形人的这样一个基本特征的话 OK， 那它可能能给你提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可信度，认为这里是一个人。那么这个呢，就是同样是通过类似于 3D 视觉的这种方法，通过空间位置的这样的方式，帮助我们来找到这样一个就是我们想要找的那个物体对这个地方的深度或者是空间位置。这个呢是第几个？不管是第五个还是第六个，这是也同样是能提供很好的提供。还有其他的吗？
说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些图像我觉得都比较规整，就是说都是全身图像，而且没有任何遮挡，所以这些图像就是从总体来讲都很好分析的。我只是想说，我在分析的时候，其实可以把人分解成各个部分，然后再把这里边的，就是比如说很多的图像提取成一个特征，然后某些特征加在一起，能够组成一个人的，就是说这些动作是人可以做出来的，那么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就是。这些特征组成的是一个人，然后那就是另外一些，就是图像的特征组合起来的，是人无法做到的一个动作或者说一个形状，那就可以说这不是一个人。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下面中间的那幅图像，那个其实只是一个灰痕，然后我们能认为它是一个人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动作，但是如果把它换成另外一个形状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不认识这一个人。就因为我们能够看清楚，就是说这个人的腿在哪，胳膊在哪，所以我觉得可以把一个人分解成各个不同的部分，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些部分能不能组成一个人这样的整体。
OK， 那么这个讲的也蛮有意思的，但是呢，可能相对来说实现起来有一点麻烦。咱们要先把这个人分成不同的部分，对吧？这个也有点像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对吧？我们想要找这个人，但这个前提是先要把这个人分成不同的部分，对吧？但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不可能的，还是有可能的。比如粗粗的去分割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出其中的几块拼图，拼起来说的是这个人。但这个做法呢，就相对来说比我们刚才讲到的单纯的这样的通过颜色啊或者形状啊或者深度，可能相对来说要稍微复杂一点。它可能是一种综合的东西。它怎么样判断呢？比如说在这里，它试图证明这样一块是人可以做出来的东西，好，那么这里面它可能就已经涉及了很多的方法了。打个比方说，它这个事情具体要细化的话，怎么样做呢？有可能先通过颜色的方式，或者比如说你用这个 PS 里面的套索的东西，把这一块分出来，把这一块分出来，可能是通过颜色的方式。接下来你可能要分析这一块的形状，对吧？分析这一块的形状，发现。或者说把它分成好几块以后，去发现每一块的形状，而这些形状是怎么构成的？是人的这个运动，人不同的这样的运动构成的。然后分析这些形状的话 ，OK， 总体上再去分析它的形状，所以在这里呢，可能是一个综合的方式，也就是综合使用我们的颜色啊、深度啊、这个运动啊等等的这样一个信息，来得到我们是不是人的这样一个判断。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 ，OK， 这里大家应该说也讨论的这个差不多了 ，OK。那么我在这里想说的呢，就是我想要说的主要的关键词呢，基本上也都已经出来了。就是说我们数字图像处理要处理的东西虽然应用很多，那么这个算法也很多，但实际上要处理的东西呢，既然是图像，无非就是图像的几个基本的要素的核心。那么图像有哪些基本要素呢？无非就是颜色、形状、深度与运动，当然还有一个这个叫纹理。那么纹理呢，一会儿会给大家讲到纹理是什么东西呢。大体上呢，也是比这个叫颜色要稍微深一点，就是说在同一个区域或者局部的这样一种这个颜色形状以及 以及什么或者是局部的颜色、局部的形状或者局部的运动，我们联合起来所构成的这种局部特征，大体上我们把它可以称之为纹理。打个比方说，这个树这块树叶，总体上来看，它就是一个这个树叶的纹理。大家可以比方说，它的这样一件衣服，这个衣服上面的这个条纹，我们认为是一种这个纤维的纹理，就是所谓用局部的颜色和形状构成的这样一种构造，我们把它称之为纹理。那么这个纹理有什么好呢？打个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纹理来区分我们的这个白种人或者黑种人，对吧？或者说通过这个纹理来区分出我们脸上的这个眼睛、嘴巴、鼻子这样一些细节。嗯，那么后面稍微就讲的简单一点。既然我们刚才讲的可以通过那些东西来分别区分人的话，那么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刚才讲到的很多的这个相似的东西去认为它，去区分这样一个不是人。就是说比如说这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讲到的每一些线索就迅速的把它否定掉，认为它不是一个人。OK， 那么这里时间关系，我就不请同学一个一个讲，我就大致讲。比如说，假如说这是一个，假如说这幅画是一个运动画面的话 ，OK， 那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这个东西是？大家看见它也有躯干，对吧？也有四肢，你如果讲的不是很清楚，很像一个是大头娃娃，对吧？那么怎么样去区分它不是人呢？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动。如果有运动的话，它的运动呢肯定是一个这个刚性的运动。那么人没有说是这样，就是能够平行的这样子往前走。同样的道理，这样一个车我们也可以认为因为它的运动，那么这个车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形状的方式去看到它，那么人的形状肯定不是这样。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形状的方式把这样一个东西给去掉。那么比如说这样一个东西呢，它有手有脚有四肢，对吧？怎么样区分它不是一个人呢？当然你也可以说通过形状发现它的这个耳朵特别长，但发现它的耳朵特别长这句话说起来容易，让你要用全自动的方式去做不一定容易。首先得找到它的耳朵才对吧，是吧？这个耳朵要把它分割出来，所以这可能就是个问题。那么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可以去区分它的纹理，就是说兔子表面的这个毛的这样的纹理和人体的肌肤纹理可能它就会是不一样的，嗯，就可以通过这个纹理的方式去区分它。再比如说这个鹿怎么样去区分它呢？那么它当然也有四肢，但它的四肢比例啊，或者说是纹理啊，或者什么东西，可能都会跟人有一定的这个区别。所以呢，总体上来说，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讲，无非仍然是形状、颜色、深度、纹理等等温度，我们都是可以去区分我们的东西，做出这样的适合的视觉判断。那么，如果要进一步来说，我们不仅仅是要找到人，而且呢，要找到这个人在空间中的什么位置，这个可能呢提出了就是更高一层的要求。OK， 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你只要大致的画出这个人，把它框出来就行。在这里呢，它可能就给出了一个方式，对于每个人给出了一个外面的这样一个图包围合，而且是四四方方的包围合，就给出人，它周围把它这样一个框起来，就可以认为找到了。如果更为细致一些的话，可能就需要把这个人形给画出来。这一部分的工作呢，其实也一直都在做，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呢，也并没有说得到特别好，尤其是仅仅是从单个图像当中也并没有说就能得到100%准确的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就是单个的这样一个应用肯定是有的，但实际要得到非常普遍的这个到处都能用的这个算法，其实呢，都还是有很长的路要去走的。刚才这个东西呢，找人这个东西其实说起来呢也算是一个蛮困难的课题，但实际上呢也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的课题。比如说这个课题就要简单很多，它讲的是什么呢？可能是在某一个这个就是高危的，就是有很高的这个爆炸或者说燃烧危险的某一个这个可能是某一个施工现场吧，放了一台这个摄像机。那么这个摄像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摄像机的这个叫连续拍摄和监控呢，我们希望知道在这个地方在什么时候是发生了一个这个爆炸，或者说发生了这种爆炸，并且及时的去做出反应。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通过一个摄像机给出连续弄图像，我试图去做一些基本的这样完成一个基本的任务。那么这个任务你认为跟前面那个找人的任务相比的话 ，OK， 比如说下面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爆炸瞬间所产生的这样一个凝聚的这种图像。那么这个任务你觉得跟刚才我们在一幅任意的图像里面去找一个人，这个任务觉得是更好完成还是更难完成？就让你去做，让你同样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你挑这两个任务去做，你更愿意做哪个任务？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那么我是非常赞成这一点，因为这个它是有很明显的这个典型思路的，就是知道。而找人那个东西太复杂，因为那个东西其实也没给你限定，没给你限定，第一没有给你限定这个背景，没有给你限定一个框架，对吧？如果限定了背景框架，可能就要好找到。而在这里呢，是一个明确的这个背景框架，这是我给你放了一台摄像机，连续的这个给你拍出来，你只要找到它在什么时候发生的爆炸就可以。那怎么样去判断它在什么时候发生爆炸呢？其实也很简单，这个讲出来呢就一钱不值了，对吧？但是也不是一钱不值，但确实。大多数的应用，其实我自己个人也可以肯定的说，大多数的应用都是通过这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去解决的一个，就是能给出这个好的例子。像那种刚才讲到那种，虽然看起来比较复杂，但实际上真正正因为复杂，所以它反而得不到很好的这样一个解决和应用。而很多很实际的应用，就是用简单的方法能做出来的，其实就是最好。那么这个思想怎么做呢？其实大家也都应该有出路。OK， 那么很简单，就是要找到一个这个瞬间，怎么说呢？它的暗度，它的这个图像的整体亮度吧，比如说从暗到亮有一个非常急剧的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认为这其中发生了一次爆炸，因为这本身是一在很黑的这个环境里面，它除了发生爆炸之外，不大可能有其他地方发现这种情况。那么怎么样去判断一个图像从暗到亮在瞬间有很大的变化？具体的说，你就是对这五度图做一下分析。区分一下，在很短的时间，这五度图可能也是在一秒之内就起步拍摄出来。你只要区分一下，在一秒之内，它有一个从很暗到很亮的过程就可以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看到呢，其实非常简单，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像我底下给出的这种方法，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还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它用的是一个这个直方图比较的这样的方法，对吧？但是在我们这里呢，就是比如说并不一定要什么图像，你就把其中的平均亮度，比如说打个比方，你把所有的像素的亮度来平均一下来搞出来，那么可能就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行，那么咱们就休息十分钟，那么下面就再接着。